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好，我们继续来看，讲义的104页。刚才我们提到说，如何来解脱生死的流转，好，就是业力，如何来摆脱业力。好，那刚才谈到了第一点，断杀家眼见。好，那第二个呢，现观世谛。那所以，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在佛法中，当然佛教的弟子不可以造业嘛，哈。但是过对于那种无量无边的善不善呢，是从来不用担心的。为什么？佛就教我们说，你先不用担心之前，你要担心的是你现在。好，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怎样修行断除烦恼，那体见这个真谛。好，那真谛知道了，那断了烦恼了，那个生死的苦也就了脱了，啊，所以导师就举了一个《杂含经》，这个《阿含经》的内容呢，就是主要是跟我们讲说，如果断了这个烦恼的话，就好比我们把树的头、树根啊挖起来，它的苦它就不再长了，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导师的解释了哈，他说，具足正见的佛弟子，如能现观真谛，好，真是世谛意啊，苦集灭道的世谛意，好，他就能有机会呢断这个杀家眼见，好，那翻过来105页这个地方，好，就好比呢截断了生死的根本，好，那过去的无量无边的业，那都是因为怎样烦恼，好，那我们也是要从烦恼下手，好，那如果这个断了杀家眼见，好，就是出果断三结。好，还有断杀戒一戒以外，还有戒禁取，还有已的话，那就七番生死。好，这其实叫七番生死。那经典里面就形容说，就好比什么，那个大湖水干了，好，这个大湖水就比喻我们无量劫来的烦恼，好，就干枯了，那只剩下一毛端的水滴，只剩下一滴。好，那所以经典这样说，形容这个就是出果啊，就是七番生死。那如果能够再继续修行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现证阿罗汉，好，那阿罗汉就是贪嗔痴永尽的，好，那所以如今说，哈，如今说也是杂含经了，哈，就是刚才提到的出果断三结，那三结呢就是身见，身见就是杀家业见，然后戒禁取，哦，就是无意义的戒，好，比如说那时候印度他们喜欢，就是经济独立。我吃牛戒，好，我吃狗戒，这些无意义的，好，那就是这个要断这一个，再断疑，对佛法的疑，好，所以要先升起信。那这个如果能够这样断三结的话，那就是须陀洹果啊，7天往返就可以进到苦的边际，苦的边际就是不再来受苦了。好，第三个忏悔业障，好，那这个分了三项。来说明，好，第一个忏悔的态度跟原则，好，那就是如果我们复常没有忏悔的话，就好比这样，臭的东西再把它盖起来，会变成香的，不会吗？只是会越来越臭而已。好，所以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心里或是身心上有一点点污点的话，那我们赶快把它擦一擦，清净。就好比这样子，你越不清净，它可能就会越来越渲染，好，本来是小错变成大过，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是很好很好的比喻啦，哈，就是秽物啊，如果你把它再盖起来，它不会变香的，好，那只会越来越臭。好，那其实发怒忏悔的模式也是这样子啦，哈，如果你忏悔了、清净了，那就不至于妨碍圣道，那但是这不是说业障已经消失了哦。好，忏悔的不是说那之前就不算了，了解是吗？哈，忏悔只是说，哎，我现在不再造恶了，那我要赶快积极的修善。好，如果是忏悔，那之前所造的就不算的话，那就是无因果论。其实有些宗教是这样子的，好，乃至用这些罪业是可以用买卖的。好，这个我们都时有耳闻的哈，所以我们要有正知见。好，不是忏悔了。好，或是某个人可以帮你扛什么样的罪，或是你只要相信我， 那你什么罪都没有了，那这样是不符合因果的。好，所以呢，无论在家出家了哈，当然这边导师是举了出家弟子在修学过程中对造恶除了谨慎不犯以外，当然这也是通在家了哈，就是要努力忏悔，好，就是精进，好，所以就是把握那个原则，你先不用管之前造了多少业，你要管你现在造了多少善，那这样善的因缘多了，那感善的果报也就多。好，这是初期佛法对恶业的态度。好，好，那再来第二个讲障的种类。好，业障，先讲到业障。那在恶业中有极重的恶业就被称为业障，好，就会障碍你修行，好，所以叫业障。那待会我们讲说，其实业障极重就是无间罪，好，那我们待会谈到。再又说到六障，好，六障。所以导师就引了《大比婆沙论》，他说：“如果有诸众生哈、有情了、成就六法，就是有六种这样的行为的话，那虽然你倾听这个佛所来说法，我来教导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远离尘垢，没有办法断烦恼。好、哦，那你在虽然听了这些法，你也没有办法生法眼镜。一般法眼镜讲的是出果啦，指的是出果。”好，哪六种呢会障碍我们？第一个就是烦恼，好，第二个是业，第三个是意熟，就报障。好，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愿消三障诸烦恼嘛，好，对不对？三障是哪三障？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哦，就是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好，这、就是三障。好 ，OK， 好，除了这些会障碍我们以外，再就不信，好，再来。不乐，不欲，不想要精进的修学，善法，或者是有恶慧、恶的知见，其实都是会让我们产生恶啦，那善业当然就消下去喽。好，七讲到三障，刚才提到的运消三障的三障，是指的是烦恼障、业障跟报障，报也叫意熟，这是三障的名目。那有了这三障呢，虽然倾听。就是正法，那也这样很难误入正法，那很难误入正法，你的烦恼当然也就断不了了。就好比怎样，一个不利的刀子，你要去砍那个很硬的木头，它是砍不动的。好，再来第三业障的内容，忤逆罪。好，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忤逆罪。这无间罪呢，其实是最重的，好，是最重的。来看到106页这个地方，忤逆是哪忤逆？就是害父害母、还有害阿罗汉，还有破身、破身就分两种，一种破结魔身，一种破法轮身、那破结魔身呢，就是这僧团里面呢，那分成两部做结魔、在就是分成两个在、处理事情，这样是不可以的。那就再来就是破法轮身，破法轮就好比什么提婆达多，他想要篡位，好，就是破法轮身。再来恶心出佛身血，好，这些是忤逆。为什么叫忤逆罪呢？这个逆有什么意思呢？其实逆呢，其实就是我们对我们有恩的人，竟然用这样，我们本来应该是、孝顺嘛，比如说我们父母这样子，我们应该要孝顺，但是我们用忤逆的行为或忤逆的生与业啊，这样子，好、当然是这边忤众是要杀啦，致命断叫财犯，好、但是逆呢，就是我们本来应该要孝顺的，但是我们却忤逆的，好 ，OK， 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杀父母是世间法中最重的，好，世间法，那杀阿罗汉呢？阿罗汉是究竟解脱的圣者，好，那破身呢？好、这边就提到。提婆达多、那是不断的使这个身轮分裂，还是叛教、第五出佛身血、那就是提婆达多然后害佛、那就是结果这个石头推下来，那被那个天神制止了。不过呢，经典里面有另外一种传说啊，就是佛会被打到脚趾头流血，其实是有他的因缘、当然这是经典的一个传说，他说 有一世啊，那个有一对兄弟，那这个兄弟呢，父亲死了，那留了很多的家业啊，就是钱财。那呢，老大呢，老大比较聪明，好，老大比较聪明，这样就跟他的妻子讲说，哎，我们还有一个弟弟，那怎么办呢？他要跟我们分财产，怎么办呢？好，那我们两个就夫妻两个就商量说，好，我们明天把他带到山上，好，把他带到山上，好，让他坠下楼，坠下那个山下去，好，那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些所有的财产。好，那隔天真的就他们就把他弟弟骗到山上去，而且把他推下去，推下去，他怕没有死，所以就推了一颗石头下去，好，那结果那个弟弟就被害死了。因缘这样流转流转，其实那时候的大哥就是佛，哦，他伤害他的弟弟，他受这样的业报。当然，这是经典另外一种传说了哈，乃至佛受九罪报，哦，腰疼啊哈，其实他经典里面也有叙述，其实有他的因缘啊，这样因缘都是跟提婆达多，哈，都跟提婆达多，好，这是另外补充的，好，再来。在阿罗汉出佛身解是出世法，好，出世法最重的。我们刚刚讲说世间法是杀父杀母嘛，因为那是生我们这个身，好，身体的，好，那对我们最有恩泽的。那佛呢，好，跟阿罗汉呢，其实某个程度上是生我们的法身，好，对我们也是有最有恩泽的。好，所以，这业障只要有任何一种，那都难以避免哈，要堕到那个堕入地狱里面去。那有时候呢，在业力消长当中，哈，可能你有大福德、大福报，那可能这个无间业，可能现世还不会感报，或者是来世还不会感报，但是是不会消失的，好，是不会消失的。好，来再看，所以导师就举了一个阿舍世王的例子。好，那我们都知道阿舍世王，那就是要篡夺王位嘛，所以就把他父亲杀死了，内心就不安，所以大家要请佛。请教佛，那看如何解决。那佛就对阿舍世王说：“那其实你是沉溺于五欲啦，那你今天能够悔过的话，那应该有很多的饶益。好，那我接受你的忏悔。那当然，阿舍世王也就如理的忏悔，也如法的忏悔。那阿舍世王回去之后，佛就跟比丘说：如果阿舍世王不杀父的话，如果我再由金刚。”像今天这样的开示的话，他可以证道出果，法眼净。好，也就是说，阿舍世王如果没有杀这个重要的话，没有这个业障的障的话，其实他是可以证果的。好，所以看悉纳这个地方说，导师讲说，那有业障当然要悔过啦，但是佛那个阿舍世王听佛说法还是有所得的，至少他有种下一世的善根。好，再来。阿舍世王无根性，无根性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看到，注脚十。所谓无根性呢，就是造忤逆的重罪啊，本来是没有办法救了，但是呢，殷勤的忏悔，那而且不再造，而且深信三宝成就性根，对三宝具有不动摇的信心，这叫做无根性。也就是说，这个阿舍世王呢。他听佛说法之后，他深信三宝。不过他之前，犯了那个无间罪，所以《摩诃僧举例》里面就这么记载了。他说，那个阿舍世王是优婆塞，无根性中最为第一，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毗那耶》里面有说到这样的内容。所以导师讲说，无根性有可能是怎样，信心还不是那么坚固，所以。信心不那么坚固的情况之下，你受到无欲的诱惑，或是旁边恶业的感染的话，那你可能就需去造恶，犯这个重业。所以他讲说，犯其中恶业的听法忏悔还是有利益的。来看西，忏悔之后，虽然业力消弱了，但是还是要受报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举了阿舍世王，的这经典。还是说阿舍世王那，因为杀父嘛，堕无间地狱里面去，但是他生地狱里面， 那升到什么拍球地狱？哦，拍球地狱不是里面有篮球场可以来拍球？拍球地狱在形容说，阿萨斯王堕到地狱里面去，那马上又起来了，因为他有忏悔，好、哦，那对三宝有信心，好、哦，所以就好比这个地方划线一样，哈、哦，悔过了，那地狱还是要堕的，不过堕到地狱很快的就离开了地狱，就跟拍球一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马上就上来了。所以大圣的阿瑟斯王经说，阿瑟斯所做的得到轻微的报，那虽然堕到地狱里面，但是他因为深信三宝，所以还升了天上，所以可见呢，这个报还是要报的，只是他很快的又从地狱里面出来，所以业障的忏悔，从佛法中最说是这样说的，就是忏除我们的最主要啦，那忏除我们的忤逆罪。好，好，那接下来呢？第二节108页这个地方，就导师前面第一节讲了佛法，就是《阿含经》的内容。接下来讲大乘佛法的忏悔说。那大乘佛法有几个特色？好，先跟大家点一下。第一个就是向这个现在的十方佛忏悔，这是特色字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112页，我们可以翻到第112页，忏悔今生与过去生的恶业。我们刚才提到说，在早期是着重在哪里？现身嘛。好，不过现在在开眼了，过去生，好，那你开眼到过去生，这是特色二。再来特色三，在116页，好，忏悔罪过的含义扩大了，至于扩大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到这个地方讲那个种种的业障啊，都是也可以来忏悔的。好，那这跟大乘佛法的教育有一些程度上的关系。好，那我们回到108页。OK， 那上一节已经导师跟我讲说，上一节已经说到僧伽里面怎么向内部忏悔嘛，那再来就是在家中要怎么忏悔呢？好、哦，那老师就说，一般在家人啊，他所造的恶业，他是由国家来制裁。但是呢，如果你是皈依三宝的，当然是要受到佛教的约束。那当然佛教不会制裁你啦，哦，只是你要发自内心的忏悔，所以佛教的约束是更高一层的道德规范。了解意思吗？比社会这样的强制的行为呢，就是佛教这样的约束呢，是约束在新的根本的道德规范。好，再来，导师跟我们谈到说，五戒跟八关在这里演变跟忏法。先说五戒。好，那五戒这个地方，导师就要跟我们分别，皈依是不是就要受五戒？好，所以导师先讲结论了哈，是皈依可以不受五戒，好，皈依也可以当下皈依的时候就受五戒。不过早期阿含经是皈依就要受五戒，好，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现象，什么样的现象呢？因为那时候人比较淳朴，所以你让他受五戒，他是可以持守的。他越来终身更轻，越羸弱，所以你要是要让他受五戒，可能会就不来皈依了。有这么样的经典，有这么样一个说法了。好 ，OK， 来，五戒的内容是什么？不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乃至饮酒。OK， 那杀盗淫妄呢？其实这个就是通于性罪。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它其实违反的话，其实某个程度上是要接受国家的制裁，也是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好，那这边的杀生指的以杀人为主啦。好，那偷盗当然要看偷的东西的限制的多少。那邪淫当然在家是不邪淫，那出家是断淫。好，那妄语当然有分大妄语跟小妄语。那违反这世界的，就如导师这边讲说，违反国法跟民俗的习惯，那真心的三宝当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更高了。好，来说前面四众当然是比较容易理解，但饮酒，饮酒怎么也成为五戒之一呢？其实我们当然有听过说一个居士因为犯了九戒，然后就其他的杀盗淫妄啊也都犯了，听过这样故事吗？有吗？ OK， 就是因为他喝酒了，那也就不明事理了， 那就是其他的四重罪也就犯了。 OK， 但 B 啊，皈依可以不受五戒，这边就讲了，说那佛法的流传当中可能是为了佛教的推广，受戒尺度显然放宽了，就是也可以夸，老师夸号，也可以说是佛弟子的品质降低了，就是皈依三宝可以不受戒，或者呢可以受少分戒，比如说戒是在说不杀生能持佛，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持的话你就默然，默然，不然能持就叫达能持，我们这个可以受少分戒。好，那受少分戒这个其实是大众部所传的律典里面所说的啦，所以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皈依可以当下就受戒，或者是可以说随意受，或者是可以不受，这两大流派。好，翻过来109页，居士犯罪了，那该如何忏悔？好，那五戒是进行受的哦。曾经有居士问我说：“那师父，五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戒条？五戒是进行受的哦。好 ，OK， 这是终身要受持的。那如果违犯了，那怎样忏悔呢 ？OK， 这家弟子有进住的八关斋戒。好，那受五戒的叫什么？进士，事情的事。好，如果有因缘的话，你去。福岩佛学院参访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大殿的那个大雄宝殿四个字旁边，有张大千书写的，他有写进士男，进士男张大千，你这边推的话他可能是受过五戒的一个佛弟子。好 OK， 所以八关斋戒又叫进住，就是一日一夜呢过着这样出家的生活，那虽然是短期的，但是不能够决定说，他不会违犯，那犯了要怎么忏悔呢？我们就看到下面的，忏悔的态度是自动自发的，因为呢，为什么？因为在家弟子呢，虽然叫做优婆塞、优婆夷，但是是自由的，佛教里面呢，它是对你没有强制的制裁能力，也不像西方宗教在这样把纳入组织，纳入组织就是违犯，乃至现在也有宗教这样子，你犯了这样就是，要用教规来处置你，佛教是没有这样子的，那弟子如果有违犯的，忏悔是要自动自发的，OK， 那我们要向谁忏悔呢？那提了两项，第一个向佛忏悔，但是佛不在了啊，怎么办呢？就只好转向身众忏悔，那所以因为宝师里面刚刚讲的是阿舍世王，他因为那时候还在佛世嘛，他可以向佛忏悔，但是现在佛不在了，当然演变到后面的大乘佛法里面可以向十方佛忏悔，那个是另外分别说，那这边说如果没有人的话可以向身众忏悔，OK。好，所以小结，三皈当下就是受戒，或是三皈五戒时候，要受戒。但是，受戒的时候，受五戒的时候，那这样子五戒三皈五戒的忏悔意义不明显，就是说没有很明确的要怎么样忏悔。但是呢，八关斋戒就有这样忏悔的模式。好，怎么说呢？好，我们看二八关斋戒与忏悔的关系。OK。那先讲到说布萨的起源，佛教有布萨，布萨就是半月半月，那大家要聚在一起，然后要怎样，不是开会泡茶聊天哦，是要听戒，所以 佛教有半月半月诵复戒，就是半月半月提醒你，那你的身与意的行为应该要怎么做？那有违犯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出来忏悔，好，也是说这个出来忏悔。那其实呢，老师跟我们讲说，这个布萨呢，原本是印度吠陀的一种方法，好，那也这个吠陀呢，它也是半月半月断食，行这个清净行，所以名为优婆沙他，好，也就是布萨，好，那只是那佛教呢，也是沿袭这样的忏悔的方法，好，半月半月布萨，所以呢，都有在8日、14日跟15日，好，这些可以举行八关斋戒。那这三个日子呢，其实也是六斋日的其中三日。各位知道六斋日吗？知道吗？哈，你知道是几号吗？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就，你会很好记。我们一个月30天嘛，好，我们把它切成一半，好，一半从最后算来的2天，好，所以是15跟14嘛。OK， 再来半月的再一半。好，半夜再一半，一半的话，比如说15天，7.5嘛，对不对？我们42五路，所以就是8。好，所以你看，8、14、15，懂吗？好 ，OK， 好，还有下半月，下半月就是16号到30号，好，16号到30号，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算法，最后一天是30号嘛，那30号之前是29号嘛，所以这2天也是斋日。OK， 那16号到30号取一半，也就是15加8就是23。好，所以就是8、23，还有如果从月初开始算，就是8、14、15，然后23、29、30。好，如果你忘记了，你就自己这样加加看。哈，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这样的，我只知道有六斋日，但是一直记不起来。直到有一次师父跟我讲，你可以这样子切，很快就可以记起来。OK， 好，这是另外补充的。OK， 好，来再来110页。好，所以僧团里面是要半月半月哈举行布萨，布萨就是诵戒啦哈。那佛教也是因师属采用布萨制。好，那起初呢，佛在12年以内啊，就是没有自戒，没有自这么多戒，他只是说啊，善护身口，善护一口言啊，自尽自意，好，那这样子，好，你要这些弟子们呢，你要言行啊，要注意，要摄心，好，只讲了这一些啊，没有很一条两条三条这样子，好，这个就布萨。那但是呢，到后面，或许就是刚才导师讲的，众生的根基越来越差，所以那个法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个国家，如果法律规定越来越多，要表示这个国家某个程度上是比较多人犯罪的。好，好，来，再来，渐渐的分别了，大概在六斋日，信众们这样会聚集起来，会说法或者受八关斋戒。好，所以这个就是八关斋戒跟六斋日又结合在一起了。好，就是清净行。那当然，这个清净行的原始是来自于吠陀。好，再来布萨的意义。那玄奘大师呢，他把它译为长养，长养什么？长养我们的善根。好，所以那意境呢，意境三藏呢，把它译为长养境。好，让这个心的清净呢，不断的长养，就不断的增长善。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之前忏悔，在佛法案里呢所提倡的是现在要看造善多少嘛，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半月半月的让这个样心不断的增善，其实就是某个程度上的忏悔。好，再来萨婆多论啊，这也就是说长养善法，持自心故，就是要让自己心清净啊，然后增长善法，除不善，要除去这个不善。好，那毗梨母经也就是说断明不善，断是什么？断恶，断恶就是布萨，就是布萨就是讲戒的内容嘛。那戒的内容无非就是要我们防非止恶嘛，对。那再来 清净也叫做布萨。好，再来八关斋的斋，好，这个要导师很善巧的为我们在做说明哈。通常这个斋，我们都以为是八关斋戒其中有一条是过不食，会着重在这个过不食这个斋。其实呢，导师跟我们讲说，洗心曰斋，好，洗心曰斋就是让心清净，这个才是斋，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就好比说，有些宗教或是有些没有学佛的人，好，当然是为了健康，然后吃素。当然有一些佛教的信徒，他信佛不生，因为他可能是从传统信仰来刚接触到佛教，所以他着重于怎样吃素。他说吃斋吃素会有很多人的功能，他不知道所谓的斋的深意是洗心。所以有的很多人就在批评说啊，你虽然口如素，但是心不清净，对不对？好，那这样比不吃素还好，不吃素还比你好一些。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吃素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就是跟这个深层意义一样，洗心，让心清净，让心有慈悲心，这个才是斋的深意。好 ，OK， 好，还再来八关斋戒的接受，好，接受说是怎么样受八关斋戒哈？那在真义阿含里面就有这么说了哈，他说于八、十四、十五，好，那到长老比丘所，当然比丘所当然就是僧团了哈。那从朝至暮，因为八关斋戒要一日一夜，好，如阿罗汉持心不已，就是摄心，好，让摄心。那当然第二段也是像差不多的内容了哈，就是在某个时间，然后到寺院里面，好，然后只是说啊，我现在是要受持八关斋这样子。好，再来要讲到说受戒的地方跟说戒的人。好，那布萨日呢，我们有提到上面有提到说八、十四、十五嘛，哈，到长老或沙门或长老比丘所，就是僧团里面，好，寺院里面，或说到四部众。这四部众呢，就是在家两众，出家两众。好，他为什么会提到在家呢？好，那其实到后面会讲，好，是有一些因缘，他没有办法受戒的因缘，他也可以从在家人得戒。好 ，OK， 但说戒的人呢，一定要是比丘。当然，后面他有特殊的情形，就好比出家具足戒一样。好，那虽然戒是由三师传，好，我们有三师嘛，哈，德戒啊、结摩啊，哈，还有教授，好，但是呢，戒从大众得。不过这段话会让人家误解，好，戒从大众得不是，这个三师和尚传的戒是没有传下去的，好，这是有因缘的，因缘是在三论玄义啊，在大正藏四十五册啊9A26这个地方，他提到是什么？那时候有一个外道大天，好，他贼住在僧团里面，那他也懂得一些佛法，他也举行这个传戒。他传戒呢，因为他本身没有持戒，他没有持戒，那个其他的人就在质疑啊，他说那下面受戒的人到底得不得戒？好，得不得戒？那也因缘这样的因缘，那部派里面的律典就开始讨论啊，讨论说，纵使我们都有得戒和尚嘛，得戒和尚没有戒，但是其他的尊正会有戒的，了解是吗？好，因为那是大天截住的因缘，因为大天没有受持戒，所以他为人家传授戒法，那人家就去质疑啊，好，那所以是大众部，他就认为说，纵使大天没有戒，好，那一场，比如说那一场戒会里面，那纵使和尚没有戒，但是其他阿舍里可能会有戒，其他尊正可能会有戒，那也是算得戒的。好 ，OK， 好，那导师当然这边是比较偏重，不是偏重啊，就是这段文句可能会让人家有 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哦、OK， 在得戒的地方、哦、在家受八关斋戒，虽有比丘尊者教说，那也在四众举行，也是从四众四部众得、哦、四部众这上面讲的在家二众跟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哦、那出家二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哦、那也是说如果同样是这样的因缘的话，那德界和尚 他本身就没有受持，也没有传承这样的戒法，那到底受戒的人得不得戒？但是你要讲说众中里面也有人受持的、哦、就好比说在会中的四部众一定是受进行受戒的，好，五戒就是进行受，当然你要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也可以进行受持，好，那大比菩萨众从说从七众受得，好，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七众呢，如果是你有受戒的因缘，那你还是要到寺院里面去会比较如法。那其实会开演到说七众都可以受，就是哎，你在家居士也可以传法，就是因为在边地不允许也没有的情况之下，才有这样的开源。好，那当然这是部派，每一个部派传说不一样，有时候说不可以，但是大众部，但是比较广泛的接纳信众嘛，所以的这样的戒法，所以他认为在家戒，在家忍也可以传在家戒。的部分，八关斋戒的部分。OK， 再来戒法传授的次第。好，那真言含说说八关斋戒的，好，教授的先教忏悔。好，所以刚才也提到说，哎，那其实五戒啊，忏悔的意义不明显。好，但是八关斋戒，你受戒之前一定要先忏悔。好，就好比先把杯子里面的脏东西先倒掉，才能装进甘露法水一样。所以要先教忏悔。好，好，翻到110页。OK， 那八关斋戒受的次第呢，就是先受三规，然后次忏悔，然后说八戒的内容。好，啊，当然也包括过不死啦，哈，嗯 ，OK， 所以论上就这么说，这个论是大智度论了，哈，所以大家在讲说受戒的过程。说我今日诚心忏悔，好，那身与意清净，那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叫做不善。那示意的啊，示意的是这个意者不明显啊，或者是不知道没有记载，就是受十善戒经呢，好，那也受到八戒法，也是先皈依，先三皈依，然后忏悔，然后再受戒。好，那戒呢，就是在大德和尚前受。而忏悔呢，是以三世诸佛阿罗汉前或者是和尚自成的发露忏悔，好，这个就是布萨法，好，就是所以你看到，哦，这边已经有大圣忏悔的意思，是三世诸佛，三世诸佛这个地方，哦，好，来接再来看二戒法传授的演变，好，那有分在家弟子跟出家弟子，好 ，OK， 那首先看 A 的地方，在家弟子的忏悔。与受八关通常是在六斋日，在四部众，刚才四部众有讲过，就是出家二众跟在家二众是由出家大德教授的。好 ，OK， 出家当然是以出家为主啊。我刚才讲过，如果没有特殊的因缘，你还是要到出家这个寺院里面来编受。好，那再来进入八关斋戒的流布，哦，那显然演变到。可以从受进行受戒的在家弟子受，哦，当然这是有特殊的因缘，所以大比菩萨说从七众皆受皆得，哦，都可以得戒，哦，但是诚实论呢，欸，更开眼更大了，他说如果没有人可当作你的戒师的话呢，只要心念口说说我要受八关斋戒，这个就是得戒了，这个，就是受戒了。好，从这个意义来讲，其实八关斋戒是自己对自己内心修行的一种要求。好 ，OK， 好，当然是要透过，最好是透过一些传戒的仪式，那会更殊胜。好，那 OK， 所以 老师就这样说，这一色化在家弟子的八戒，在佛教弘传中某些部派是相当宽松的，哦，那乃至可以离出家众而忏悔受戒的地步，哦，所以导师说，欸，这可能是在家佛教的先生，就是在家居士也可以帮人家受戒，那当然就不用到出家众这个地方。不过他都没有去探讨说，其实这样的开源是要某些条件的，哦，嗯 ，OK， 来，这一演变应该是由于事实上的困难，好，哦，比如说年纪老了，好，哦，或者是享受进住戒，但却不能到寺院这样的变通，好，哦，其实不过现在我们应该学佛的环境这么好，应该这些都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哦，当然是最好都是到寺院里面来受。比较不会有犯罪的因缘呐，啊，主要是这一个，好，哦，嗯，再来，哦，就变成说，欸，从净行受五戒的在家弟子，哦，那也可以受持。当然，里面讲说，欸，受八关斋戒的层次就是要三皈依，然后忏悔嘛。那现在不用向僧众忏悔了，那怎么办呢？就向十方佛，在佛像前忏悔，好，哦，那所以导师就讲说。大圣就向十方佛忏悔，这可能就是这项原因，哦，当然就是戒法跟十方佛忏悔的方法的结合啦，哦，嗯，在出家众方面，哦，那如果犯重罪的，哦，那如果找不到，因为犯重罪的其实人数忏悔的时候人数要很多，哦，有时候要20位，哦，那才能恢复清净，但是要找20位不容易啊，不容易。其实，大乘佛法就也不是佛法开眼的，不是讲大乘佛法，佛法开眼这样中就可以说暂时搁置，好，哦，暂时搁置。但是你要先发露啦，哈，哦，等因缘和合的时候再举行出罪，嗯。但是呢，如果又没有的话，那因为有过失嘛，那这样的过失其实一直是搁在这个。犯罪人的身上，那如果没有忏悔，那其实他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内心是有罪恶感的。那其实这个就是修行的障碍，哦，所以出家众舍身团向佛，就是现在变成十方佛忏悔，这也是最有可能的，哦，就是说他还没到身团里面忏悔之前，哦，他可能因为内心的难受，那可以，他当然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呢，可以向十方佛忏悔。好，哦，好，再来《法净经》里面呢，又说如果没有佛，没有见经者，好，哦，那没有圣众，好，哦，那就怎样可以向十方佛忏悔？好，哦，那什么是没有佛事呢？因为佛已经涅槃了嘛，啊，那只剩下佛像，还有一些舍利塔。那这些只是供人家供养作福的，他没有见经者，就是没有通达三藏的人，可以为你宣说法，因为也是要受这个八戒法嘛。再来，不与圣众相遭遇，哦，就是遇不到这个圣人，就是四双八倍。当然，圣人的定义是早期是四双八倍啦，哦，是有正果的人。好，哦，不过在佛灭后，那正法衰微，那。出家人通常都是只有这样的形式，那这样的形式的话，因为怎样，甚深难遇啊，就是有正果的人，比较难找了，不能说没有，比较难找啊，所以只好把这样的寄望，这样寄托在十方佛。好 ，OK， 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忏悔今生跟过去生的恶业。好，那。过去生的恶业，因为这个篇幅比较长，那我们就留待下个礼拜来继续讲。好，那如果有讲的不好或疏漏的地方，那只请诸位法师、那诸位居士见谅啊，哦，阿弥陀佛。